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姚记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哎，姚记，我们今天有好消息，我们今天有可能把出外机讲完呢。
蒙哥，凭你的速度怎么可能呢？啊，你看我们几张圣经已经讲了几，我已经不好意思说几年了，得几个月总是。
因为我们上次不是提出个重点吗？
对啊，
就出外机记，有一个重点在后边呢，是我们常常忽略的，就是他用金金做一个灯台，他用皂荚木做燔祭坛，他用铜做洗涤盆，他用皂荚木做香坛。你看看，他用巧匠的手工做胸牌，他用织成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。这人真能干啊。
这完了，可以念到结束了。
对呀，每一段的重点，看起来好像都是前面讲过的，但实际上这时候整个的重点在于他，这个人呐、不单能干，而且他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怎么样？
都严格按照摩西的吩咐，
都被神仔细的观察，被圣灵仔细的记录下来，这个至少我们可以说这是出埃及记这一段重复记载啊，因为一般我们真的是跳过去，这有没有人比一比说到底他这个尺寸和前面神指示摩西的尺寸啊，或者其他一切的规模有出入的地方，你有没有比过？
他主要是次序上有出入吗？
哎呦，真的、你这么厉害啊。你还真的比过。我们一般就觉得说反正讲过了就过去了，可是这一再重复的一个角色其实就是比萨列。比萨列在做这会幕一切的功，圣灵都在这里记录，神都在那里检查。你不要以为上帝不说话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整段的时间上帝不说话也不做事，这是轮到人动手的时候了。
对，
神给你的话说完了，你呢就要照着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去行。
对，就像前几个礼拜五你给陆家，对，你跟陆家做节目说，主耶稣讲的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他已经讲完了，
他已经讲完了是吧？那除了圣灵的记录啊，神的鉴察之外呢，中间还有一个角色，在38章21节，这是法柜的帐幕中利未人所用物件的总数，是照摩西的吩咐，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干什么？
数点的。
哎，对，
祭司就做一个就数一数就行了。
不是，比萨列做完了，对不对？大家一起同工，还有旁边还有人数点了，看对不对呀？有没有少了个什么？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都是犹大支派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萨列做的。与他同工的有但支派中亚西沙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，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。看看，除了这两个能做工的人呐、旁边还有一个数点的人。
有时候我们做工最怕有个人监督，这个以他嘛是不是个监督啊？
至少在这时候你真的是可以说他是个监督，
但监督你要得有点水平，你因为你不知道数点什么东西你也很麻烦啊。
现在其实最重要的监督是谁呢？我们在做工的时候，
我们在做工啊，那圣灵会监察。
不过这现在的问题就是圣灵不讲话嘛。
那倒是
对不对？他这耶和华跟圣灵都不说话，那这时候怎么办？
你到圣经来对照了，
其实我们现在来讲啊，那就是需要用到老毛的话了，建会幕也跟老毛的话有关系，
怎么跟老猫见会幕的时候老猫还不在呢？嗯，
可是他说话有回头的亮光，这个叫做怎么讲呢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
嗯嗯，
是不是这么说的？
是
这么说的啊。嗯，你群众的眼睛要是不是雪亮的，就没有人检查了。
嗯，
可是现在呢，教会里很多人受很高的知识教育啊，有很有本事。他的确他眼睛也是雪亮的，但是他不知道以什么标准来鉴察这他们所做的工啊，还有教会服侍的人啊，以及会幕一切的物件是不是合乎耶和华的尺寸。
嗯，
哎，因为他对于什么是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件事情呢、啊、没研究。
嗯，蒙哥你在教会待了一段时间哈。
嗯。
因为有些人他确实讲到教会他都有自己的看法，这些看法也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，但你觉得他讲话的时候有什么一个缺点没有？
哦，其实我你要说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，我倒有点不同意，因为教会里面不是没有鉴察、
嗯、
但是据我的经验，我个人的经验，
嗯，
尤其我们所做的教会都是从福音工作、嗯、大部分都是从零开始做的，
嗯，
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一小群的弟兄姐妹，或者我们自己人，或者我们几个人啊、开始了一个聚会，
嗯、
那啊、这里面相当高的百分比，常常也到了100%，
嗯
啊，整个教会都是我们带起来的，
嗯，
每个人都和我们能够牵上关系的，
啊、嗯，
传福音呐、啊，建造啊，一点一点带起来。曾经有好多次有不认识我们的弟兄姐妹。
嗯，
他可能从外地来的啊，他或者在当地呢，在别的教会，然后他进来，他进来观察之后呢，他就啊有点想做以他马啊，
嗯，
那我的经验老是觉得说，他对于圣经的话到底说什么，其实一点儿不清楚，以至于当他讲的时候呢，
嗯，
让我们很为难啊，甚至有时候碰了一鼻子灰回去。我记得很清楚啊，在有一个教会有一位香港来的姐妹，
嗯，
这姐妹年纪很轻啊，
嗯，
她可能是大概翻译过一两本书吧，啊，
嗯，
这是一个非常年纪轻的姐妹，我看她也大学毕业，了不起研究生刚毕业，
嗯，这个很年纪很轻，但很有成就啊，嗯，
哦，她当然很有成就，她对自己也很有把握，
嗯。
那有一次呢，他就聚会完了，他就上来报告。
嗯，
没有人请他上来报告，他就自己走到教会前面说，他要在教会里面做一个这个帮助弟兄姐妹去怎么样求职的 interview 的一个讲座。
嗯，
啊，教大家
怎么样面试，
哎，怎么样面试？那当时我没有说什么啦。
嗯，
那完了，当然我就要找他啦。
嗯。
我说第一个、
嗯、这个挺好嘛，帮助弟兄姐妹，
嗯，是挺好，他觉得挺好嘛，
嗯，
我说第一个这个教会的报告啊，不是说你有什么事情你就想走到前面去，
像菜市场哈，
你总得有点规矩嘛，好不好、嗯？第二呢，我说在我们的教会是不做行这样做的，
嗯，
啊，你这许多的求职的技巧，你到底要教他的是什么样的技巧？这个我们完全没有沟通，因为你的很多的所谓的技巧可能在我们来讲呢啊、有问题，我们不见得阿门。
嗯，
所以你如果要做这一类的事情，这一类的讲座，首先你要么就在家里边做，
嗯，
就不关我们的事情。你要是要在教会报告，还在教会做的话呢，那你一定需要经过我们同工的讨论吧，允许吧。
嗯，
哦，这个姐妹可凶了。
嗯。因为他好心做好事，嗯，
哎，他就直接跟我讲，他说你既然这样跟我讲，他当然是非常的愤怒，然后他很激动的跟我讲，你既然这样讲，我告诉你好了，你们这样做教会是不对的，我看过很多的教会、嗯、你愿不愿意听一听教会应该怎么做，
嗯，
你要知道我年纪大概长他20岁，我年纪大概长了20岁，没有怎么办呢、啊、我就笑眯眯的跟他说我不愿意，
嗯，
我说你如果早早找我啊，你好好跟我谈、嗯、我一定听，
嗯，
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你顺便要我听，他问我要不要听、嗯、那我就不要听了，我当时跟他这么讲的，也他很生气、嗯、电话挂了以后就再也没来了，
嗯、
啊、yeah, 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，就是说有很多人他觉得他有一个鉴察的职分啊、
嗯、
其实所有的弟兄姐妹的确你应当有一个鉴察的职分，
嗯，
啊，不要这么傻，传道人说什么，长老说什么，执事说什么，就一定是对的，因为你总得知道圣经说什么。
对， 对对对，
对不对？嗯，哎，这个权柄其实是交给教会的。哎，以前我们讲教会的时候稍微提过啊，包括一个工人的职分，一个工人的资格，都是圣经交给百姓的。因为当初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私人书信，
嗯，
写给提多的私人书信，现在都已经被公开了，
嗯，
对不对？
当成圣经了，嗯，
它真的是圣经。那，嗯，我们大家也公认这是圣经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做长老的应当怎么样？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
嗯，
对不对？那这是他基本的条件啊。
你这基本条件可以砍掉，我不能说砍到一半吧，反正砍掉了不少。
总是有人会被砍到，对。那你不能怪这个长老，因为做传道的，是不是？他自己觉得为主发热心，他或许没读过这段圣经。你想想看，要不要把全休斯顿各教会的长老和执事都召集在一起？啊，说我们请他们吃早饭。
退休会，嗯，
啊，不是退休会，
嗯，
临时考。
嗯，
就是请你们来的时候呢，不能带圣经，
嗯，
当场把圣经里面对于做长老、做执事的这个职分的要求，我默写一遍。
嗯，
能背出来的举手。
嗯，大部分人还是应当知道了，虽然
知道可以知道，嗯，是不是拿出来验证你这个人是不是无可指责？
哎，这个，
是不是在教外有好
嘛？
嗯，那你说这是照这样子啊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。不真的是这个意思。
嗯
啊，这些东西你说它难呢，它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难。所谓无可指责，就是没有什么让人家挑毛病的地方。
嗯，
对不对？你不喝酒，不滋事，不打人，不传闲话，这个并不是太难的事情。
嗯，
对不对？他不是要求你才高八斗，也不要求你德高望重，但是要求你在教外有好名声，这个应该不难吧？
对，你这个人不贪不强不呀，这些好的行为那都有。
嗯，认识你的人基本上觉得你哎温文有礼，待人很和气，嗯，很有风度，是不是？不会跟人家斤斤计较，不会在街上和人一言不合就吵起来了。
嗯，
这其实你说这些条件呢，一点都不苛刻。那你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
嗯，你没离过婚吗？没有犯过奸，对，没有犯过奸淫。嗯，
这你说的，对不对？不是我说的。可是你想想看，
哎，不，他圣经就这么写的嘛。啊，
那两个妇人的丈夫是同时两个妇人呢，还是不一样的时候两个妇人呢？
他没说，他只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。
对，那这时候有的人就认为说，这一个呢是，除非同时有两个妇人，不管他。要不然不管他离婚几次结婚几次，他照样可以做长老做教导的职分。
那不一样了，结婚你离婚，离婚以后神还没算数呢。嗯，除非神算的数，你可以说是。嗯，
唉，那人家离婚再结婚出来做传道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就不要做了吗？
那是他的事情啊，他有信心做他
就
做了。
就是你讲的其实很对，那是他的事情。
嗯，
他有信心这样做是可以的，对他来讲是可以的。可是对你来讲，你是教会的百姓，是不是？你是耶和华的儿女，你也在会幕中是尽职的，你要不要接纳他，那是你的事情。那个权柄别人不能够强要求你说接纳，不行的。你可以说这个与圣经，我的领受这个与圣经所教导的不合，因此我可以不接受。你明白这意思吗？那真的有见识的话呢，就是因为这一个缘故，所以我宁可不站在前面，我宁可不做教导的角色，免得让人绊倒，免得别人看见我这个有知识有信心的弟兄啊，或者是姐妹啊，或者是传道人，我离婚了再结婚，我照样传道。那他当然他也可以离婚再结婚了。
对啊对啊，对不对？你这样站在上面，你良心无愧，可是别人会效法了。
对，因为这有一个职分上的问题。
啊，
什么是耶和华所吩咐的？这些事情我们要很谨慎。不是说你在这样的困难之中，我深信神也给你这样的信心，给你这样的赐福。可是有没有可能就不要出来做教导？
嗯，
因为你这一出来做教导之后，你给大家所立的榜样是不得了的。
没错，嗯，
是不是？
嗯，
你开的风气是不得了的。
因为这涉及到教会的职分的问题，你完全可以不拿这个职分。
对，你不要拿这个职分就算了，你可以去服侍，是不是？
你仍然可以尽心竭力的去服侍，这没问题。
就像我们躲在收音机后面啊，躲在麦克风后面做节目，那谁搞得清楚我们到底是谁？对不对？也谁知道说蒙哥到底出了什么纰漏，是吧？就是，你照样还可以做蛮多服侍的。就是不要做这样出头的抛头露面的服侍，可不可以让神家里的规矩得以保存下去，让百姓中间可以不因为你而起纷争，这是我们基本上应当有的见识。
也不要让不信的人啊因此就小看教会。
对，什么叫做凡心中有智慧的，我觉得你如果这样做，你就是心中没有智慧。不是你不爱主，也不是你不甘心乐意，而是你对于神家、神在会幕里面所立的一切规矩和他向摩西所交代的一切吩咐呢，没见识。其实今天教会里面最严重的问题都是从这些没见识、又爱心、又敢做、又甘心的弟兄姊妹中间出来。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要数点，这一切会幕所做的器具，一切教会的规矩，保罗所立的规矩，使徒所立的规矩，长老执事怎么教导，怎么聚会，哪一些怎么生活，怎么彼此相爱，全部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清清楚楚。这个圣经交到你的手里，你不好好的去读，照着这圣经来数点，到时候教会出了乱子，你怪谁？
对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，需要去亲自去数点数点。
对，但是我们在教导的时候，从一开头就要告诉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真的是试着以主的教训为教训，我们不能说称他为主啊主啊，却不听从他的话，不行的。那这个就是他们当初怎么建造会幕，你看看。这不一下就讲完了吗？就到了39章了。帐幕就是会幕，一切的工就怎么样？
这样做完了
啊？不是，就这样做完了。他不是说就做完了，他是就这样做完了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。
就是照样，
怎么个都样？怎么个照样做法？前面已经讲了，以撒列
。
对不对？亚和利亚伯、以他玛，甚至连摩西他本身都没有参加很多。他只是把这个吩咐交给他。大家真的把事情做起来，而且时间相当短就做起来了。
其实我真的想问你，整个在做的时候，你没看见摩西在做什么？
摩西啊。那摩西当然是这个像年长弟兄嘛，蒙哥一样，蒙哥就是跟摩西一样，大家真的在做工的时候他就不见了。你看我到你们教会，我哪次还洗碗了？我很久没洗碗了嘛。
对，
我很久没抹地了嘛，对不对？
下次要不来拖一次地。
不，摩西的职分是把神的话交给百姓，对不对？
其实这也是这样，就是说你看摩西他是对神的吩咐是了解的最清楚的一个，对不对？往往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有时候对底下的人他就不够放心了。对，这个人是不是照着我的去做了，那个人做的是不是像样？
你知道摩西的山上40天，他到底带下来多少字，总之都是写清楚了的。这所谓写清楚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连你自己想改都不行啊。连你自己想去稍微把它曲解一下都不行啊。对不对？你不能说因为我的生活里面有某一种的软弱，所以我就把某一条拿掉，这不行的。
有些东西我估计摩西也不知道怎么去做。你说那个灯台怎么垂出来？
就是，
摩西只知道垂出来。
那摩西眼目没有昏花，他也许还可以穿线，要是我现在根本就不行了。有的事情我们做不来的嘛。那弟兄姐妹主要在研究耶和华的话到底吩咐了一些什么，那一个研究你说摩西有没有参与？我相信他有参与，但是没有他行不行？其实是行的，从你讲的这段话很清楚嘛，真的就摩西就不见了嘛。也就是说神的百姓光景正常的时候，你并不需要所谓的时代工人站在山头上，是不是给你们不断有更新的亮光、更高的启示？没有这样事情的。你真的把神的话当神的话，大家好好的去遵行，好好照着做，会幕可以完工的。 就这样完了工，呼呼，很有意思啊。
哎，我知道摩西有一件事情可以做。
什么事情、啊、
你看今天很多教会里也真的是这样。那这个39章最后一句话，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，就给他们祝福。
这不是很好吗？
对
你觉得老先生睡醒了哎呦，怎么这么快就做完，我还没睡够你们就做完那到了第40章，哎，摩西又有一件新事情做了啊，除了刚才说要给他们祝福之外呢，哎，神真的有新的话给摩西说了，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，把法柜安放在里面，用幔子将柜遮掩，把桌子搬进去，摆设上面的物，把灯台搬进去，点其上的灯，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，挂上帐幕的门帘，把燔祭的坛安在帐幕门前，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在盆里盛水。哎呦，这念不完了。
对对对，嗯，
好，
这确实是个新事。
嗯，你说
从时间到次序，整个都是神又重新给他吩咐。
你不觉得这事儿有意思吗？其实你既然工作完了，那神就跟摩西说，神不用讲了，了不起跟他说个日子就好了嘛。干嘛这些事情又再告诉摩西一次呢？
又他们讲哪个先进去，哪个后进去啊？
哦，这个姚记最近这个很有那种先进去后进去的亮光哈。
哦、
你说这个洗桌盆装进去，那不装水干什么呢？
哎，你装了水再进进出出，岂不是弄乱了吗？
这是对啊，
这新道理吧？
对，这灯台应该点好了再进去，还是进去了再点，是吧？
对啊，
但这里啊，你知道，我们看这段圣经就晓得了。
嗯，
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刚才说那一段时间是神不说话的时间。
嗯，
那一段时间是预备会幕的材料的时间。
嗯，对，神就看着他们做，然后记录下来。
对，哎，以后到了这个历代志的时候啊，我们也看见大卫建殿、啊。一样的，他为圣殿预备材料，那段时间神不说话的。
嗯，
啊，健康的教会要真正能够把帐幕搭起来，然后达到最后40章结束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，甚至摩西不能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去，要达到那一个我们就说水平好了。
嗯，
其实他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前面。啊，
先预备好物件才有可能。
对，这个预备的物件绝对不是摩西一个人做得起来，
嗯，
也不是摩西再来解释圣经解释的多么了不得，
嗯，
而是百姓这些同工的人，从来没听过他名字的人，像什么比撒列啊，
嗯，
是不是？还有凡心中有智慧的都没有详细记他的名字啊，
还有很多妇女，
对，有的人会刻图章，有的人会染，有的人会织，有的人会敲，有的人会打，有的人就是听话，你叫他干什么干什么。这整群的人把耶和华的话，哎，我们再说研究的透彻，从传给摩西的画石板上刻的画变成做工的蓝图，直到把这个物件做成，全部都做成了，数点好了，耶和华说话了，把帐幕立起来，对不对？假如耶和华没有说把帐幕立起来，你立不立呢？还不能立的，还不能这么理所当然。
嗯，对，
对不对？还不能这么理所当然。那这事儿呢，又和我们今天的想法有不一样。哎，
怎么了？
哎，我们今天的想法是比较那个的啊。
嗯，
我们觉得，哎，你在休斯顿，我这个过去30年至少已经听过，我已经数不出了多少次了。
嗯，
有的是美国人讲啊，也常常有中国人讲啊。
嗯，
当然我相信西班牙人也讲，只是我没听见，我听见也听不懂就是了。休斯顿，你们要预备好了，神的灵要在这里做工，神要兴起大当的子民。他们要凭我的灵在此地刚强行事，要在这个地方来往，要让我的荣耀充满这地。
啊，这多好啊！
发起预言来，一个比一个神气啊！但是后来呢？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你已经得救了吗？想当年公元2000年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？
嗯，
哎，2000年之前，哎，从这个最出名的机构、最大的传道人到 名不见经传的小牧师，大家都在说2000年怎么样怎么样，也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啊什么什么，后来怎么都不见了，要建立多少教会啊，现在转眼又过了10年了。
尤其那时候在中国当中就讲了好多好多这方面信息，
我们好像觉得所谓神做工就是要一下看见一个复兴的火而燃起来，是不是荣耀充满会幕，但是你不要把中间这几章跳过去好不好。我当然希望如果神真的建立了大能的子民在休斯顿，那还有不高兴的事情吗？但是你不可能跳过这一段，就是把会幕一切的工你得给它做完了，一切的物件你要给它数点好了，全部照着神的吩咐弄完的时候，神一定会说话，现在要建立起会幕，你一定会知道的，没有人会落下一拍的，
大家心里都愿意，也都很想。
我再举一个比较普通的例子啊，比如说我写了一本好书，可不可以
啊？可以啊，这个蒙哥不光是做广播，还可以写书啊。
我写了一本书，是不是就应该给人家看呢？
那你想给是你的事情啊，但我看不看是我的事情。
给人家，我如果写了一本书，我是不是就一定要给人家看？我如果写了一本书，我是不是就一定要出版？
那倒不见得。
就是，这就是我的意思了。神可以给你一个恩赐，给你一个体会，甚至神可以把一些工作交付在你的手里边。预备的工作你尽管放心去做，放手去做，放胆去做，可是这个一切的东西哪怕你做成了，要不要把它建立起来，要不要把它公诸于世，要不要把它成为一个看得见的灯台，建在山上点起来，这需要神另外一个命令。
没错，对，
这些东西啊是服侍主的人呢、应当有的讲究。当然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可能有点枯燥啊，你要是没有在教会里面服侍，你可能弄不清楚我们在讲什么。但是既然要把出埃及记讲完呢，这是不能不讲的一课，好吧。那现在到了什么时候？到了七月什么了？七月中了，是吧？我们在七月底之前呢，出埃及记、马太福音一定都会讲完了。八月之后世外桃源这个时段呢会有一些的变动，等都预备好的时候到了下两周再和听众朋友进一步的报告。我要向山，
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